东北区有没有？有没有人？哦，有啊。西北哦，对对，这区负责来哈、哦。教会区。哦 ，OK。Piscataway。Piscataway 一个。还有海边区。OK。Princeton 区，啊，差不多，啊，那我们一起来默祷啊。阿门。啊，十一月份呢，我们有四次啊，家庭聚会有四次，啊，所以我们现在从。啊，提摩太后书啊，连下去到提多书，那提多书刚好是三章，啊，提摩太后书我们有一章，所以我们十一月份啊，就是把啊提多书查完哈、哦。那如果我们有进度比较快的哈、哦，我们可以比较深入的查考一些里面的重要的主题，啊、哦，那就。应该就可以进度一致哈、哦。那还有就是，我们家庭聚会最好从刚开始哈、哦，我们就是先唱诗祷告嘛哈、哦，那读经然后讨论。这个唱诗祷告读经讨论哈、哦、啊，大概不要超过一个小时，然后我们留下15-20分钟哦，一起祷告啊、哦，所以。我们聚会时间啊，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半钟头，但最后的15-20分钟啊，最好一起祷告。因为有时候我们啊，说查考圣经里面，虽然知道很多的道理，但是事实上我们要做出来，还需要神的帮助，还需要有圣灵的能力。而且祷告多了哈、啊，我们要为我们每一区的圣工祷告啊。所以，我们最后一次祷告哈，我们希望每一区哦，每一次家庭聚会最后一次祷告，最少15分钟，啊，那我们区负责我们可以啊提醒一下负责带领的人哈，或者我们每一个家庭有啊安排到家庭聚会的哈，准备一个领哈，那我们这样变成习惯以后，我们就发现这并不是困难哈，15分钟其实并不长哈，不是困难。因为我们虽然我们今年有十几个人受洗哈，但是如果我们把它 break down 来看哦，我们教会有六个区啊，很多区到今年一个都没有人受洗啊。哦，那所以我们传福音要从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、犹大全地哦，那个从耶路撒冷就从我们住的地方哦，最靠近的地方开始啊，来努力啊，教会的圣工。哦，所以为着让我们能够行道进步，也为着我们这一区的圣工能够进步啊，所以我们最后一次的家庭聚会的最后一次祷告，我们希望能够延长15-20分钟，啊、哦，那这样祷告多了哈，有神在动工啊，就比较容易，啊、哦，还有就是我们每一次的查经哈、哦，应该要深入啊，所以被安排到查经的人应该一定要准备。那准备到什么程度呢？准备到圣经合起来，我们也可以讲出这一章的圣经的内容是什么，哦，那这样啊，我们才能够从圣经里面得到啊，得到造就啊，得到好处。我们过去常常会发生一个情况，就是圣经念一遍以后，然后开始大家发表啊，天南地北这样啊，虽然也有讲一些有造就的事情啊，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圣经里面哦。有系统的这个属灵的知识，对我们生活很有帮助的这个圣经节，我们没有深入的去查考，哦，那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我们需要一章一章这样查考啊，就是希望能够圣经深入的去查考，所以每一个人哈、哦、最好都能够有准备，然后我们去查经的时候，我们去分享我们对这一章圣经节的感受，那我们这个查经啊就会内容很丰富。但是我们通常发现，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没有准备，然后临时凑在一起的，大家东想一点西想一点，又想不出来，就大家讲这个那个讲，大家发表这样。好，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在查经当中哦，最好就是当我们 了解到属灵含义的时候，我们下一步就是要怎么样把这个属灵的含义应用到我们日常的生活，也就是这一段圣经对我的生活是什么意思。哦，这一段这个一定要做，因为如果没有做，我们几年下来我们了解一大堆属灵的知识，哦，那一大堆属灵知识，那到底信仰生活怎么过呢？我们却不知道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，哦，现在很多的信徒需要人帮忙，他们生活都有一些问题，哦，那怎么去帮忙呢？就是用神的话来帮忙。哦，那要怎么用神的话的帮忙呢？就是我们要把圣经的话解释到属灵的含义，然后属灵的含义要怎么应用到日常的生活，这一部分如果我们能够解得通啊，那神的话对我们就有帮忙了。所以我们常常发现啊，一个信徒如果发生问题哦，好多人都给他建议啊，这个人讲这个建议，那个人讲那个建议，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建议哦，有的是南辕北辙。我们用同一本圣经，参加同一个教会，在同一个问题建议南辕北辙，有的根本相反意见。好，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？好，我们归结到这个就是对圣经啊，可能深入了解的深度不够。那因为了解深度不够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对别人的建议都用我们自己的想法，哦，或者说我们用自己有自己的体验，哦，那最好就是从圣经来的，哦，圣经哪一段，哦，有什么属灵的含义，那对我们生活的解释就是这个意思，所以你的问题就是用这一节圣经节就能够解决，哦，所以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到最后，哦，一定要想，哦，我们查考很多的理论，哦，在这个属灵含义到最后一定想这个对我的生活，哦，要怎么样解释，怎么连上关系，哦，好，那我们今天来看啊，我们五点半一定会结束，哦，我中间会休息一个钟头，四点半会休息，会休息10到15分钟，哦，我们今天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，啊，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，保罗在新约圣经啊，他一共差不多写了13封信，啊，如果希伯来书加上去，希伯来书啊现在不知道了，如果那个加上去就14封，哦，那整个新约圣经有27卷。所以保罗本身大概已经写了一半，哦，那这是因为神哈，也的神要他做的工作啊。那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最后一卷，啊，他在狱中的书信所写最后一卷，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里面，我们就发现这是保罗的完结篇呐，啊，不但对他的传道工作一个完结篇，也是对他人生的一个结论，啊。所以概观论定，哦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就是保罗对自己的生命的概观论定，哦，到底他活的一辈子他得到什么，哦，在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哦，好，那这个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，哦，主要是在讲他的得胜凯歌，在人生最后一个阶段里面，啊，他的一些感受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几个问题来讨论哈。第二节哈说，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啊。那我们在家庭聚会的时候，曾我们用圣经的例子啊做引导，然后来分享个人的体验啊。什么叫做得时？什么叫做不得时？哦，那。在得时的时候传道跟不得时的时候传道，我们的感受有什么不同啊？要怎么样去突破啊？好，现在大家想想看哈，不得时的时候都一直在传道是谁？圣经里面不得时而且还是继续传道的是谁？耶稣啊，耶稣，你觉得他不得时是什么意思？哪一件事情让他觉得不得时？哦，好，哦，OK，好，谢谢你哈，哦。 不过主耶稣传道理很多人听啊，一次5000个人啊，辨别5000个人听啊，好多人得到神的恩典哈。这个不得时就是说你传的时候都没有人要接受了哦，但是你还是继续传了哦。那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挪亚哦，好，挪亚一边造方舟一边传警告哦，那传了一辈子，大概超过100年有哦。那挪亚传一辈子没有人信，他还是继续传，传到神叫他进方舟，他跟他的全家8个人得救哦。没有人信，他还是继续传。那个原因在哪里？一定有一个动机啊。所以传道理，如果以成就感哈、以成就感来做我们的动力的话哦，可能做了不多久你就不会传了啊、因为你可能传给100个人啊，没有一个人信了、成就感会等于零啊。挪亚就是这样，传了一辈子没有人信了、但是挪亚还是继续传了哦。所以这第一节才说，将来审判活人死人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凭着他的显现的国度嘱咐你们啊、因此一个人会传道理，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啊、神的爱，神的爱源源不断在感动我们，而且我们对天国的盼望哦，就是这样，我们一直在传了，不计后果在传了啊、如果你要想要成就感计后果来传，传没有几下我们人就放弃了啊、这是不得时在传道。那这个不得时在传道，今天对我们来讲什么意思？我们只讨论一下实际的经验，哦，好像我们有的区啊，都今年都没有人受洗啊、也可以说不得时啊。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继续再工作下去？哦，虽然我们就投入很多，都没有人没有结果，那我们怎么样办？好、那得时也要传道啊、那这个得时就是啊，刚好时候到了哈。所以传很多人信主，那很多人得恩典，哦，那这个要传道，我们就比较能够了解了，哦，所以这样可以靠让我们看出来哈、这个道传道有得时也有不得时啊，啊，所以这个不太一样哦，有的时候在这一区几年呢，圣公的发展，有时候换那一区哦，时候有的不太一样，啊、哦，那分享个人的体验，好、哦，那下面的一个问题哈。就是我们讨论哦，为何末世人要厌烦纯正的道理啊，偏向荒谬的言语？好，因为这个第三节哈，时候要到，人要厌烦纯正的道理。这个纯正的道理就是圣经启示的道理啊。如果你单讲圣经的话，人可能不太喜欢听啊。啊，难道耳朵发痒，随从情欲，增添好些的师父？啊，第四节，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哦，这个荒谬的言语就是圣经没有根据的，但是人很喜欢听。哦，所以你比方说我们在加州有一个华人教会，是一个牧师啊，是女的，她是伯克莱的心理学博士毕业的。然后她在讲道都是讲心理学，哦，从心理学来分析怎么样教小孩子，从心理学来分析怎么样。啊，做辅导工作，好多人喜欢听，特别是知识分子喜欢听，哦，所以我们信徒有人去听过，他在讲到这个引用哦，哪一本书哪一个博士怎么讲，哪一本书哪一个权威怎么讲，啊，圣经反而很少用，但是很喜欢，人很喜欢听，哦，所以这个在这个末世这个世代里面哈。有时候根据圣经讲的道理啊，人反而不喜欢听了，但是符合人心理需要的人反而很喜欢听，好、这个我们可以实际来讨论哈、厌烦什么叫厌烦纯正的道理，偏向荒谬的言语啊。那另外在美国有一个 Schuller 哈、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在加登谷有一个Crystal Cathedral， 这个他讲就是圣经里面的 positive thinking 啊、积极思想，他没有讲救恩啊，他也没有讲神哦、就是讲积极思想，好多人喜欢听哦，因为希望情绪上受到鼓舞啊，然后下礼拜能够更有精神去上班哦。那从圣经看起来，这个叫做荒谬的言语，就是圣经没有根据的啊。那最近他年老了，那年老以后，华尔街时这个《华尔街时报》里面有在提到。 他自己要选一些 board 啊，来继承他的工作，因为他希望这个继续下去。结果他选一些都是这个社会里面的牧师律师的医生，很出名，很多人都没有信耶稣了，就是很出名，懂得怎么经营这个教会，怎么懂得怎么去募款啊，来做成一个 board member， 要把他这个会堂能够继续再继承下去。所以我们站在圣经的立场看起来，这个已经差很多很远了，但是吸引很多的人啊，所以到末世的时候啊呀，你这个讲纯正的道理啊，有时候人不喜欢听啊，那这适合人心灵的心理需要的哈，反正很多人要听。OK， 大家可以讨论哈。第五节哈，你却要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，尽你的职分。啊，这一段圣经在告诉我们，我们在服事神哈，要凡事谨慎，而且要有面对苦难的决心呢。啊，这样才能够尽我们的职分，啊，那我们大家可以分享个人的心得哈。凡事谨慎什么意思？啊，凡事谨慎什么意思？啊，所以保罗说我要谨慎自己跟啊，对提摩太说你要谨慎自己跟自己所传的教训，这样不但能够救你自己，也能够救听见的人，啊。但是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在参与这个教牧工作，我们就发现啊，谨慎。有三件事情一定要很谨慎，啊，第一个就是骄傲，啊，如果工作有成就啊，有成果，啊，人很容易对自己有信心啊，而忘记依靠神了，啊，而讲话开始都强调我，啊，以这个已经比自己变成中心了，啊，这骄傲，这是无形的，啊，这无形的，啊，像那个他们攻打耶利哥完以后。开始就对自己有信心，攻打爱城，他们就不求问神了。反正耶利哥都可以了，爱城有什么问题？哦，就是自己的分量越来越高，神的分量越来越少。哦，这是一个也相当谨慎的地方。哦，所以保罗说我不敢越过基督给我定的界限。保罗传很多的工作，做很多工作，但是他很谨慎，神摆在前面，不敢超过神。哦，不敢超过神。哦，这是第一个。哦，那再来哈。哦，就是钱，我们在这个服事神当中哈，那有的当然我们不会去摸到，但是有的会啊，也是个钱，大概我们比较不会摸到，但是如果讲在实际，就是个人的利益啊，它不一定是钱了啊，所以我们在考虑一件事情是不是以个人的利益做出发点啊来考虑啊，还是。我们真的是以神的爱，以神的荣耀，啊，来考虑这个有时候很微妙，很微妙，哦，表面上看我们在做圣工，哦，但是我们心里的最深处，只有我们自己能可以回答，哦，我们这样做是不是为着个人的利益，哦，还是真的为着神的荣耀，哦，这个也要谨慎啊，凡事谨慎，哦，所以啊，很爱主的人不一定永远爱主，人一直在变，哦，人一直在变。所以你看该开始出来献身的人呢，啊，很谦卑，很圣洁，很公义，哦，但是这会变的，如果没有很谨慎会变的，哦，因此我们不能够否认有的人啊，哦，刚刚开始服侍神很热心的，哦，但是会变的，所以要很谨慎的，啊，我们才不会自己变了自己不知道，哦，那第三个就是异性，哦，啊，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。这个要非常的谨慎，哦，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，哦，所以这里保罗告诉提摩太啊，说要凡事谨慎，哦，战战兢兢在服侍神，哦，这样才能够服侍到最后一口气，哦，所以我有时候我们看一个人，哦，不是恩赐很大，但是他有办法能够被神接纳服侍到他离世，这真的不简单啊，哦，但有的人恩赐很大，都服侍到一半就没有了，哦，就没有办法在神面前服侍神，那仔细看起来就跟这个有关系啊，哦，你如果凡事谨慎啊，哦，谨慎自守啊，哦，很小心，哦，我们就可以继续站在神面前服侍神。那你一下子跑得很快，冲得很大，但是你没有谨慎啊，哦，冲过了界限就完了，就从神面前就消失了。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哈，哦，要谨慎了。 啊，要忍受苦难呢、啊，做传道的功夫，尽你的责任。啊，那我提一个，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引导哈、啊。那我们在家庭聚会的时候来分享我们个人的心得哈、啊。站在你现在在教会里面的服事，你觉得你应该要谨慎的是什么？哦、啊，你可能是宗教教育的教员，啊，也可能是区的负责人，啊，也可能是教会负责人。哦、啊，每一个人有他要谨慎的地方。那我们再看下面哈，第七节跟第八节啊，第七节跟第八节就是种与收啊。加拉太书说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什么，人也收什么啊。事实是这样啊。当我们要离世的时候，我们收到什么啊？所罗门收到虚空，但是保罗收到公义的冠冕啊。那仔细看，因为他们活着的时候，他们的投资不一样，他们所种的不一样啊。那个所罗门就是满足欲望为主要，啊，但是保罗的投资就是第七节，啊，美好的仗我打过了，所信的道我，啊，当跑的路跑进了，所信的道我守住了，啊，所以我们可以讨论保罗的得胜凯歌，就是第七节，啊，这一节的每一句话，啊，对我们现在来讲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美好的仗？啊，什么叫做当跑的路？那什么叫做所信的道我守住了？好，很实际的跟我们的生活来连在一起。好，打仗要有敌人呐、啊。好，那我们的敌人是谁？是魔鬼啊。那如果这样看起来，我们打仗是在打什么战？啊，传福音。啊，所以传福音就是打仗。啊，那保罗在一生啊传福音。那既然是打仗，就会有生命的危险。就很辛苦，好像当兵的，哦，所以说保罗的一生很辛苦啊。那当跑的路，哦，当跑的路，如果我们以出埃及来看哦，从跨过红海到进入约旦河这一条路啊，里面造了40年，在那里磨练，哦，啊，那我们再看从约瑟他走的路，从他的家被卖，啊，到波提法家，到这个到监牢里面，然后再到宰相，这一条路啊、哦，神为我们安排的路啊、哦，我们能够用感谢的心呢、啊，面对每一天的路程啊、哦，面对我们人生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，都用感谢的心来接受啊、哦，然后在我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当中，不断的自我突变啊，越变，不断的去自我成长啊、哦，这个是保罗的一种心境。所以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所遇到的事情啊，都是要叫我们长进的哦，啊，所以人不能够在遇到的事情里面哦，一直在埋怨神啊，这个不是神喜欢的，哦，好像在旷野里面遇到很多的，不是他们愿意的，但是他们啊不懂得在那里突破，结果都全部都死在旷野，哦，好，那再来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的啊，那要怎么守？提摩太前书里面有哈。守道要三件事情，第一个要信心，因为道是讲灵界的事情，不是眼睛看得到的，所以要信心。好、哦，那第二个爱心，哦，我们守的道，所有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爱神跟爱人，所以爱一充足，守道就很简单，没有爱，守道就守不出来。好、哦，那第三个还有什么？保罗说要守道的，第三个还有什么？要把道理牢牢的守住。第三个是什么？一个是信心，一个是爱心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啊，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，一个信心，一个爱心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啊，盼望啊！不是用我们的话回答，用圣经的话回答。一个信心，一个爱心，还有一个什么？靠着圣灵牢牢的守住啊！那为什么说要用圣灵守住呢？因为保罗说我的道是神启示我的，那神怎么启示呢？借着圣灵启示。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的道理就是启示的要道，那个五大教义一般都没有了。因此我们要在真耶稣教会守道理，你一定要有圣灵。你如果被圣灵充满，你那个五大教义来越来看，每一次看都是真的，你越看越真。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得圣灵被圣灵充满，你再跟外教会谈道理，谈到最后你已经被他同化了，被他拉过去了，你觉得他们也不错，我不一定要信耶稣，不一定要在真耶稣教会，哦，所以圣灵变成很重要，哦，你才能够守得住，哦，所以 啊，那美好的道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所以你看保罗在传道里，他手里拿什么？拿旧约圣经。然后他到会堂里面跟人辩论，文士法利赛人手里拿什么？也拿旧约圣经。好，那同样拿旧约圣经，讲法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启示保罗，他能够看到里面的意思。说他看到哈巴谷书里面说义人要因信得生，就这样一句话，他写了一本罗马书出来，一句话写一本书出来。这个就是神的启示。那今天我们跟外教会谈到，他也拿一本圣经六十六卷，我们也拿一本圣经六十六卷，但是对得救的要道解释就不一样。好，那为什么解释不一样呢？就是圣灵的启示。所以没有圣灵在保守我们哦，你到信到最后，越跟外教会谈道理，你那个观念越模糊，哦，到最后就被同化了，都一样。哦，所以啊，这里说所信的道要守住了哈，哦，就是指三件事情。好，那第八节这个从此有公义的冠冕哈，我们来讨论一下啊，公义的冠冕指的什么？哦，你要下功夫哦。我们说我们负责领会啊，下功夫把那个冠冕，新约圣经的冠冕哈，哦，把它查出来，然后每一个字把它对照起来，那你就可以发现说，我们整个圣经里面这个冠冕是在讲什么。好，哦，我讲一些结论哈，哦，我们自己去查哈，哦。冠冕就是指着将来天国的荣耀，啊，哦，冠冕也是指着将来天国的永生，啊，哦，冠冕也是指着将来天国的赏赐。所以这个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哈，不是指着说将来你到天国以后，真的主耶稣像那个世界小姐这样戴一个什么东西在你头上，不是那个意思哦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能用字面解哦，那只是一个描写哦，描写说将来你到天国有永生有荣耀哦，然后有神的赏赐哦，那个就是冠冕哦。那我们要下功夫去查考哈，我们就可以了解哦。所以讨论保罗的得胜凯歌与人生的结论哈。那第五个，在十三节哈，这个最后保罗已经快要离世了啊，已经快要离世了，哦，说要把马可带来哦。我看等一下啊，啊，十三节哈，外衣你要带来啊，书也要带来，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。所以这个地方在讲三件事情哦，外衣、书、疲倦。那这个保罗是一个属灵人啊，我活着就是基督啊。那他既然讲这样的话，一定有意思啊，圣经会这样写啊。这个三件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？哦，外衣就是要穿的，可能他在监牢里面、地窖里面很冷啊，所以虽然快要死了，身体要保养啊，啊，所以这为主保养身体啊。天国虽然很好啊，也不能够摧残身体。早一天去，主耶稣问他：“我没有让你这么早来，你怎么这么早来？”哦，是这样。哦，身体保养好，才能够多多为主做工啊。哦，外衣啊，哦，身体要保养。哦，那再来就是书也要带来。哦，我们不晓得有没有人听过啊？他说：“我信耶稣以后，我世俗的书都不看了，只读圣经。”这样对不对？当然不对啊。哦，你看保罗，哦，保罗要做神的工作啊。哦，你在我们看保罗写罗马书，好像一个律师在辩论一样，一气呵成。如果现在保罗在现在来职业，在美国职业，他可能第一名啊，律师当中的律师啊 ，number one 啊，非常的思想非常严密谨慎，理论非常精通，这个就是他的教育来的啊。那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啊，摩西学的埃及一切的学问，说话形式都有能力。所以我们现在的青年如果将来有心要做神的工啊，我不要建议他书要读啊，你读到你尽量能要读，因为这是一个工具啊。你如果没有把书读好，以后你要用的时候你就缺乏那个工具啊。当然你要做彼得也可以啊，无学的小民啊，他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，但是啊，这也可以。但是如果神给我们有机会做保罗也是很好的啊。所以这个啊，书要带来哦，这就是个意思。而且书读多了以后，我们才能够了解现在人在想什么哦。因为我们要传道理给别人呢，我们要知道他在想什么哦。那很多现在人在想的，就是从他读的书里面来的。所以保罗对当时的哲学理论，对当时的这个思想潮流啊，了如指掌哦。所以我们在《使徒行传》大概17章，保留到亚律巴谷里面呢。啊，那里面有斯多亚学派，然后有还有一个学派是什么？ 记得不记得，在使徒行传到亚利巴谷啊，的斯多亚还是伊比鸠啊 ，OK， 两门学派，啊，保罗清楚得很呐，啊，一个是禁欲主义，一个是放纵主义，啊，保罗清楚得很，然后保罗就跟他们辩论起来了，哦，这个就是书读的目的啊，哦，所以我们要引导一些读书很多的人，我们要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哦，那你没有书没有读，我就没有办法跟他 communicate 了，没有办法交通了，哦。所以我们特别对这个现在年轻人，我们感谢主，教会里面很多年轻人很热心在做圣工啊，你看做非常热心的，啊，那我们要鼓励还是要读书哦，尽量读，因为这是工具，哦。那第三个就是疲倦，因为那个时代哈，那个时代就是很多圣经都是写在这个疲倦里面的，一卷一卷的啊，他到他自己本身已经到的这里已经写了13卷书了，但是他还是要疲倦也要带来。啊，旧约圣经要带来再读，啊，因为神的话越读那个亮光炒出来，神的意念向我何等的多啊！诗篇139篇，那神的意念怎么进来呢？就是读圣经，神的感动，啊，所以我们在讲到就是在分享神的意念，啊，就是这样。那我们在查经里面也是在分享神的意念，啊，那就是从读圣经来的，啊，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讨论哈。外衣疏与疲倦啊，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什么啊？什么意思？好，那保罗在离世之前，对人的失望与对神的肯定，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啊？这个对人的失望，就从16节开始啊。我初次申诉，没有人前来帮助，竟都离弃了我。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啊！保罗在这个罗马最后一段时间真的很孤单，啊，但是啊也很辛苦啊。但是一些他的同工都跑光了，啊，所以啊没有人来帮助我，都离弃我。哦，但是17节，我有主站在我旁边，给我加添力量，使福音尽都被我传明，叫外邦人都啊听见。啊，我也从狮子的口被救出来。这个狮子的口不是指着那个会真的那个动物那个狮子，是指着说像狮子一样凶猛的那些逼迫的人。啊，哦，那主必救我督班的凶恶，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。啊，哦，所以这段圣经就从16节到18节，就是我们每一个想要做圣工的人哈，一定要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。啊，哦，因为圣工越困难的时候。你受苦越大，哦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的灵性都好到能够什么苦都能够吃下去，所以我们在做圣工做到一定程度以后，你发现有一些人没有办法受苦，他就离开了，哦，心有余力不足，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还会坚持下去继续做圣工，就是神啊，保罗说神站在旁边给我加添力量，所以如果我们做圣工是人一直鼓励我们出来，你本身跟神没有 connect 啊，没有从神亲密，没有神住在里面一直在感动你给你力量啊，那一些鼓励的人消失了，这个人就倒下去了，就没有了，就消失了啊。因此这个做圣工的人哦，不只是说旁边有没有同工哦，更重要是他跟神的关系好不好啊，那这样才能够坚持到底。那我们在这个前面的几节圣经里面也有看到啊，第10节迪马贪爱现今世界，就离开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啊，但是11节我有路加在我这里啊，你要把马可也带来，所以在保罗的身旁啊，有人像迪马就走了，有人像路加像马可啊就留下来了哦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做圣工人啊也应该要啊相当有的这个一次自觉。好，这是第4章啊，提摩太后书的第4章。好，这就是最后一卷书，保罗写完以后不久就殉道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入提多书。好，提多书的第1章哈，这是在讲要在真道上存全。好，因为保罗在写提多书，写信给提多哈，首先这个提多哦。提多是保罗很能够信托的一个年轻人呐，啊，哦，所以说我们看这个第4节哈， 我现在写信给提多，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啊、哦。所以他保罗对提多好像做对待他自己的儿子一样，但是这个是共信之道做真儿子，又从属灵上来的，因为相信仰相同啊，所以就变真儿子。那这句话也可以值得我们来讨论哈、哦。做用共信之道做真儿子是什么意思啊、哦？有好几个意思啊、哦。第一个意思啊，就是保罗跟提多这个父子的关系是因为有共信之道，一旦如果保罗不信了、啊、或者提多不信，这个关系就消失了啊、哦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哈、哦，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。我们同样在真耶稣教会有共同的道理，有共同的圣灵，在灵一样道一样之下，你发现教会弟兄姊妹很亲，你到英国到非洲到处都很亲。但是现在如果教会里面有一个人或者一部分人他不信啊，从教会里面出去，你再到 shopping mall 或者机场遇到他们，你发现哎，那个感情就不太一样了啊，已经有一个隔阂在里面了。所以这个更让我们相信说我们的关系啊是建立在属灵上，道与灵的一样啊，那是我们在信徒来讲啊，整个全世界啊教会是合一的啊，非常奇妙啊。这种体验呢、啊、一般教会很少体验了 啊你到每一个角落啊一起跪下来祷告，你就发现都是一样了。我们在费城有一个姐妹，她现身是一个慕道朋友啊，跑到非洲一个国家去做生意，结果遇到困难啊，没地方跑。哦，后来我们就建议他去找教会。啊，他去到那个教会以后，刚好有一个以前在加拿大有一个提摩蒂样那个神学生，以前到费城去牧会过，他也认识他。哇，他说一到教会里面就觉得好亲切，好像回到家一样，哎，印象非常的深。哦，连慕道者都有这个感受。哦。这是非常的奇妙啊、哦！那这个也告诉我们哈、哦，这个第四节也告诉我们说，除了共信之道所产生的关系之外哦，不需要再建立关系啊，其他的关系啊，哦，所以哦，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有这么干爸干妈这么干一大堆的哈、哦，在教会里面不需要啊、哦，不需要这个特殊的关系哈、哦，因为我们关系是借着神建立的。一旦有这些哈，不是从信仰来的特殊关系在教会里面存立，就已经不单纯了，啊，就已经不单纯了，哦，那个是社会人在做的。因为主耶稣也说，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，哦，听我的道而遵行的，就是我的父母兄弟姐妹，就是这样，哦，因为我们信耶稣相同的道理，所以跟我们父母一样的，就是我们把他当父母；跟我们兄弟姊妹一样的，就把他当兄弟；跟我们孩子一样，就把他当孩子，哦。就是因为共信之道，所以我们的关系就建在这个大家庭之上上面。哦，我上一次在南加州听到一个姐妹在讲很好的见证，很多人很受感动。她说她在教她的孩子啊，她有一个原则，哦，她就是一直教她小孩子只有几岁而已，她就教她小孩子哈，说你所看到的啊，比你大都叫他哥哥叔叔，哦。就叫他东把他们当作兄弟这样看了、啊。那有一次他带他的孩子去参加一个家庭聚会，哦，那大人在聚会，小孩子就一起玩了、啊、然后后来他的孩子就哭着跑回来告诉他，他说你为什么哭啊，哦，他就说哦，那些哥哥啊，他东西那个哥哥、啊、东西不给我玩，只给他弟弟玩。所以在他的感觉哈，在他的感觉就是说我把他当哥哥啊，但是他没有把我当弟弟啊，是他妈妈生的才是弟弟，我不是弟弟啊，哦，哇，他就一直哭，他的妈妈那个时候就一直在想说啊，哎呀，我可能以后我要教我的小孩子啊，聪明一点啊，不要吃傻变傻瓜，要分得很清楚啊，敌我分清楚啊，啊，这个是自己的意思啊，不是圣经的意思。哎，过了不多久以后啊，那个两个兄弟在吵架。哇，这他的孩子一听到兄弟吵架以后，就赶快赶过去了，啊，他发现那个哥哥电动玩具自己在玩了，啊，那个小然后那个他的小弟就掉在地上跌倒了，他哥哥也不管他，一直在玩他电动玩具，反而他这个小孩子啊，看到那个小弟弟跌倒以后，哇，就出力的要出力把他抱到那个椅子上面去，他 啊，他出力到那个血管那个筋都可以看得到啊，因为他的这个孩子把那一个小孩子当自己的弟弟看待，所以那个妈妈一看到这样以后，她一方面很感谢神啊，我教小孩子教到我的小孩子能够把别人的小孩子也当作自己的弟弟，但是一方面他就也觉得很惭愧，因为我刚刚一直在想我怎么教他要保护自己啊，敌火要分清楚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联想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哦，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关系哦，啊，如果真的神的国实现了，其实我们就是一家人，真的就是一家人哦，天父，然后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哦，而且这个关系会比肉身的弟兄姐妹更亲。我不晓得我们诸位有没有这个体验哦？如果你问长一辈的人哦，他现在来信主以后，他回到家里面，有时候跟他的自己兄弟姐妹好像没话可以讲了。人家的思想观念都不太一样，反而在教会里面遇到一些比较属灵比较热心的，觉得反而比较亲啊，这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哦。所以这种改变是很微妙的，但是很实在的哦。所以保罗在哥提多说，你是我共心之道，做我真儿子的啊，这个意思很深啊，值得我们啊努力来去思考啊，去查考啊。这是第二章哈，第一章第一章的第四节，好，那我们再看这个第一节跟第二节哈，说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啊，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的知识的真理，第二节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间所应许的永生。好，我们现在读第一节跟第二节哈，我们仔细想哈，仔细想，这个保罗在做使徒，他是凭着什么？这凭着什么在做的？保罗做使徒能够做到底，他是凭着什么？第一节跟第二节，啊，把它简化来讲哈，三件事情，第一个是信心，第二个是知识，第三个是盼望，然后他对这个三个又有形容哈，信心他把它形容是神选民的信心，好，那知识他加上形容词，这是敬虔真理的知识，好，那第三个啊，盼望，好，是应许到永生的盼望。是在万古以先所已经给我们的盼望，啊，是那没有说谎、没有谎言的神给我们的盼望，啊，所以他加上很多形容词。如果把那形容把它拿掉，就三件事情了，啊，信心、知识、盼望，啊，凭着这三个来做使徒，一直做到最后一口气，啊，所以这个有时候也要告诉，也是要提醒我们哦。今天我们在教会做圣工，我们是凭着什么在做？是不是只凭着一股热心在做而已？好，那保罗在提到这三件事情，好，那我们要从这个三件事情啊，我们要讨论一下今天对我们的意思是什么，好，所以我们才能够把神赐给我们尊贵的身份做得好。好，可能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宗教教育的教员，可能我们是负责人，可能我们是区的负责人，可能我们是宣道组负责，可能我们是传道人，可能说长老执事啊，那这个身份要怎么样把它做得好呢？那这个三件事情不能够缺少了啊。第一个就是凭着啊神选民的信心啊，那这个神选民的信心呢啊，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，选民就是不列在万民当中的民，就是独居之民，也就是非常的尊贵啊，在神的面前是非常的尊贵的啊，他有这个信心啊，所以保罗对自己的身份啊，这个使徒的身份他非常的宝贵，他说我是基督的大使啊，基督的大使，我只代表神，我走到的地方代表神啊，神选民的信心啊。那彼得前书里面就说啊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属神的子民。好，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很宝贵，我们真的有信心了，我们相信说我们从神领受那个职分是很宝贵的，我们就不会轻易的要放弃神给我们的职分。哦，啊，比方说我们被选做教会负责人，哦，我们不会放弃说啊，我辞掉不做了，不会，啊，因为这不只是一种职分而已，这是 非常荣耀、非常尊贵的一个职分啊、哦，好像长老、执事、传道啊、哦，宗教教育的教员，这是在服侍神，这个身份是非常尊贵的啊、哦。你在教会做宗教教育的教员，这跟在学校里面当老师做教小孩子完全不一样啊、哦。你教小孩子这是一个 job， 你是为着生活这一个 job， 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教小孩子，这是神的工作，这是在服侍神，是非常尊贵的啊、哦。我们有这个信心，你就会觉得这个工作哦是很宝贵的啊、哦，你会很珍惜。那你如果没有这个信心，你觉得说、不叫也没有关系啊，反正我太忙了，我辞掉不要了，哦，因为你没有那个信心，你又不会觉得这很宝贵，啊、哦，所以这个信心呢，第一个啊、哦，保罗觉得使徒这个身份很尊贵，就是他对神选民的信心，这个是非常可贵的，是不列在万民中，是神所认为圣洁的，啊、哦，很尊贵、很荣耀的，啊、哦，那第二个啊。哦要把这个使徒的身份做好，要有敬虔真理的知识。啊、哦，这个敬虔就是 godly 啊，真理就是永远永恒不变集中的啊，人世间集中的道理就是真理啊。哦哦，你看每一个人都在讲道啊，是不是？佛教也在讲道，道教也在讲道，哲学家也在讲道。我们在家里面，你跟小孩子也在讲道，小孩子有小孩子的一套道理，我们有我们的道理，但是集中的道理就是真理，永远不会变的啊。哦那这个是敬虔的，是从神来的知，有这个知识啊，用这个知识来服侍神，哦，所以在罗马书里面第十章里面哈、哦，我们现在来看罗马书第十章，罗马书第十章。第二节哈，我可以证明，啊，第一节，弟兄，我向你们所愿，神所求的是以色列人要得救。第二节，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真。犹太人向神有热心，不是按真知识。这个真知识是什么意思？啊？因信称义哈。下面我们看下去就是讲真知识的啊、哦。第三节，因为不知道神的意，想要立自己的意，就不服神的意啊、哦。这个就是什么叫真知识啊？哦真知识就是知道神的义，那神的义怎么临给我们呢？就是因为信耶稣，因为信受洗，神的义就临到我们。那不知道信耶稣受洗能够被神称义，想要立自己的义，立自己的义就是考守律法啊，来变成义人，哦，所以他们有热心服侍人，但不是按真知识。因此保罗本身他也是法利赛人啊，主耶稣拣选主耶稣称作使徒的人一共有几个？十二个以外，那马提亚就是三个，保罗巴拿巴两个，就十五个。这十五个人里面只有一个法利赛人，是谁？是保罗。哦哦，但是保罗以前做法利赛人他很热心，但是他是逼迫基督徒了，就没有真知识，很热心但没有真知识。因此保罗现在当主耶稣的使徒，他说我是凭着敬虔真理的知识，啊，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那个马拉基书里面说，我们看那个马拉基书哈，马拉基书的第二章，啊，在1124页哈，第二章的第七节。祭司的嘴里应当存着知识，啊，人也要从他的口中寻求律法，因为他是神的使者。哦，我们在服侍神哦，你在带慕道者，你就是神的使者；我们在做宗教教育教员，你就是神的使者。哦，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做负责人，也是神的使者。哦，然后有很多的信徒啊，要从我们的口中来寻求律法。就是要从我们讲里面呢、啊，他来认识神的旨意，哦，所以也因为这个样子、啊，他必须要有敬虔真理的知识，哦，就像我们现在看我们教会里面哦，如果我们说 爱心是指着说给别人50块、100块，我想大家都可以拿得出来，这不是什么困难啊。而且真的需要我们去救济，50块、100块也不多了，很少啊。现在美国失业率这么低了，几十年来最低的。但是如果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，好多人生活真的有问题哦。什么问题？你生活没有办法基督化，家庭没有办法基督化，你婚姻不能够圆满，子女没有办法叫得很属灵，这个都是问题哦。所以生活问题很多了哦。那这些问题要怎么去解决呢？啊，就是需要有敬虔真理的知识啊。哦，所以在罗马书里面才讲说，我们要去辅导别人哦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，啊，那个罗马书的15章，罗马书15章14节，罗马书15章14节，啊，说弟兄们，我自己也深知道你们是满有良善，充满诸般的知识，也能够彼此劝诫。这个彼此劝诫啊，讲比较白现代的话，就是彼此辅导，哦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信徒本身呢，遇到困难了，啊，能够彼此辅导，哦，辅导就是说给对方建议，使他能够在遇到的困难里面呢，啊，能够不断的用合神旨意的方法来解决，哦，那要怎么样才能够彼此劝诫呢？第一个要充满良善，也就是他本身的品德必须很善良，哦，但是这个不够的啦。你想说一个人吼，哦，啊，看起来叫高爷吼，哦，那你就可以问他，哎，这件事情怎么办嘛？那件事情不一定，有的人很高爷，但你一问他，他什么也不懂，哦，那不是说他很高爷不好啊，他是很好啊，但是只是高爷，只是良善本身不能够帮人解决问题呀，啊，哦，那还有一个就是要充满诸般的知识，这个诸般的知识就是认识神的知识，神的话语，敬虔真理的知识。所以有时候我刚刚也提过，我们看到一个人遇到问题，然后你听他讲，很多人跟他接触以后，每一个人都给他建议，那每一个人建议都不太一样，所以有的人真的说我搞混了，到底我要听谁？哦，这因此，哦，保罗在做使徒啊，啊，他说我就是凭着敬虔真理的知识，因此我们特别是信徒遇到困难，我们要给他一个建议哈，一定要从圣经找根据啊。那如果我们在讲我们个人的意见，我们只能说这给你做参考，这不是从圣经来的，不能够太肯定了，因为这是我们个人的意见哦。哎，你要从圣经找到根据啊，这样才可以啊。啊，比方说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，我们教会里面啊也有少数娶外邦跟嫁外邦啊结果很好的哦，但是这是个人的体验，我们不能够用个人的体验对年轻人建议说，因为我娶外邦，我嫁外邦，我结果很好，所以你也可以做，没有问题，这个就不对了，哦，这是个人神特别的灵敏，哦，那到最后我们要对我们年轻人对婚姻的建议，你要回到圣经啊，看圣经怎么讲，这样才对啊，哦，不能够用个人的意见来讲啊，用个人的意见有时候误导人，因为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这样，结果在教会里面娶外邦嫁外邦，后来失去信仰的2%以上就从教会里面消失了，现在还在都是因为感谢神特别蒙神恩典了，哦，那有很多已经不见了，哦，这是一个例子哈，敬虔真理的知识很重要，哦，那第三个哈，我们再回到提多书的第1章第2节，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前所应许的永生。所以保罗在做使徒的第三个依据就是永生的盼望。好，那为什么这个永生的盼望很重要呢？因为你做使徒一定要受苦的啦，你工作要做完一定要受苦啊，那这个你要投资进入这个受苦里面，你一定要有一个盼望啊，你没有盼望你怎么去投资啊？所以一个有永生的盼望，人才可能啊把你全神贯注投进去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回头过来看啊，《哥林多后书》第4章，永生的盼望啊，到底对保罗来讲啊是什么？有什么啊？有什么影响力？啊，17节，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，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、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看得见，乃是顾念所看不见的。保罗说：“我癫狂是因为神。”啊，保罗做圣工做到像癫狂一样。就是人没有办法去了解，但是保罗为什么会像癫狂呢？他的背后是有原因的啦， 啊，除了基督的爱激励我之外，还有一个就是这自战自兢的苦楚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。所以你看前不久啊，股票一好，好多人投资啊，到处在夸哦，我投资哪一个赚多少钱，赚多少钱啊？现在没有人讲话了。我到一个教会去，那些年轻人说现在都不讲话了，哦，全部都卡在那个地方，一掉剩下一半而已，哦。因为你有这个信心，你觉得进去以后你会有多少的收成，那你就敢进去啊，哦。但是那是上上下下的。那保罗说这个自战之间的苦主啊，一定会有收成啊，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所以这个投资绝对不会错的，好，你的时间精力投资在神的身上绝对不会错的，有永远的荣耀。所以凭着这三件事情啊，保罗就做很好的使徒啊，选民的信心啊，敬虔的知识，还有永生的盼望啊。那今天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，我们要把教会的圣工啊，神托付我那个很尊贵的身份，很伟大的使命要做完，不能够没有这个，只热心而已做不了啊，哦，要一定要有三个：信心、知识，还有啊盼望。好，我们再看啊下面哈，那因为这个保罗哈，现在这个格里特啊，在第五节格里特，这是啊。格里底哈，对不起，格里底这是一个岛，那这个岛里面的信徒问题很多，所以现在保罗要差派提多去，哦，要用他啊来兼顾当时格底里的那一些信徒的信仰。好，那保罗怎么样叫提多去兼顾那格里底的信仰呢？看第五节。将没有办完的事都要办整齐，要照我所吩咐你在各城设立长老，哦，因为这个工作太大了，你要把教会稳定下来，你要多设一些工人，哦，好像摩西当时在带领以色列百姓啊，200万，哦，那以色列百姓啊，天天遇到困难就埋怨了，所以摩西啊，这有一阵子在神面前真的很痛苦，他说你取掉我生命，死掉算了，哦，那后来神就先选一些长老来帮助他，哦，就把那个以色列百姓的旷野路稳定下来。那今天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啊，教会一定要稳，教会才会发展。教会如果稳不下来，乱起来，教会就没有办法发展。所以你看哪一个教会发展里面都是很稳的，很同心的啊，很稳的，哦。那这个教会怎么样才能够稳下来呢？很平安，很平静，很稳定呢？就是里面要有一批工人。这个就是保罗告诉提多的，说你要在各城设立长老，哦，要借着这一些这一些人在这个格底里啊产生一种稳定作用。虽然那个地方很多人传异端、传异教，教会里面很多问题，但是你设立了这些长老以后，啊，教会就稳下来，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教会也是这个样子哦，啊，这个教会也需要有一批人哦，啊，灵性很好，灵德很高，灵智很深的，好，哦。那在教会里面发挥影响力，这教会就稳下来。哦，那你如果遇到一点小事情啊，大家都普啊，虚浮啊，像没有一点根啊，哦，你整个教会一下就翻掉了。哦，所以这个保罗为什么要叫这个提多啊去设立长老？啊，哦，那也因为这个样子啊，对这个设立长老哈，哦，他是信徒的模范，要稳定教会，这个条件就很高了。啊，哦，那今天我们不是要用这个来比较？哦，我们今天的教会的长老有没有达到那个目的？我们查经的目的不是说拿这个尺度去衡量别人了，啊，我们是指着说，既然教会设立的长老是信徒的模范，很显然的，啊，哦，这也是我们生活努力的一个目标。所以提摩太前书里面有说，啊，若有人啊想要做监督，这是羡慕善工了。所以诸位，如果你很想当长老，这不是自高自大，这是羡慕善工。因为圣经这样讲啊，提摩太前书这样讲啊，哦，所以诸位啊，你如果很想当长老，感谢神，那，哦，因为如果教会里面没有人想当长老，这大家都不当了，那谁当长老啊，哦？那为什么保罗说你想要当监督的是羡慕善工呢？第一个条件很高，所以你如果要达到那个条件，你要倍加努力啊，天天祷告，要功课己身啊。哦，第二个责任很重，那个担子一挂下去以后责任很重，哦， 所以我们现在教会的有一点方向，有一点跟圣经有一点差别。我们现在是说啊，找到很好、很有资格的人呢，拿到安逸的长老，哎，旁边休息，哦，暂时退休，然后年轻的人来做，哦，就年轻人呢做到穿皮配啊，那个这已经被安逸了，在旁边休息，哦，这个不是圣经的原来的意思哦。圣经原来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被安逸以后就是孤搭啊，那个牛二就跨上去了啊，你就是要做哦。所以很辛苦啊，因此才说，如果有人想要做监督，这是羡慕善工，因为哦标准很高，责任很重啊，哦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当中啊，如果每一个人都想当长老，感谢神啊，哦，哎，标准很高，责任很重，我们教会大有前途啊。哦，好，那现在我们在讲说，他这个资格就是我们努力的目标是什么啊，哦？我们看这个第六节，若有人无可指责的人。啊，第一个他必须要无可指责，哦，这个就不简单了，非常不简单了。无可指责就是说，哇，你生出来以后，人手指头的指不出你有什么错来，哦，我们真的每一个人哦，都离开这个一段很长的时间了，啊，如果有一个人说哈，谁可以指证我有罪啊？我想啊，可能跟你最亲的太太或者先生一定想，你有罪啊，因为天天活在一起最知道了，哦，真的无可指责。所以啊，什么样人是好人呢？如果我们的家人说我们好人，我这个就是真的好人，真的是这样啊。哦，因为家人天天跟我们活在一起的，这是最实在。你从起床一直到睡觉，你讲什么，你对事情什么反应啊，你有没有节制，你有没有公义，全部都知道。所以如果家人说我们是好人，我们是真的好人哈，哦。外面人看我们好人可能是一半了，不一定，因为有的人来到教会反正就很圣洁了。哦，他回到家不一定是这个样子，哦，所以要无可指责，哦，这个不简单，非常不简单，哦，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啊，这有两个解释啊，一个只是说结婚一次，哦，这是标准最高的了，哦，那另外一个退而其次的就是说不能够有两个太太了，哦，因为这个两个太太同时在当时社会也是不能够允许的，哦，所以这种人就不能够做长老，哦啊，那儿女也是信主的，啊，这个儿女要信主哈，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要监督教会自己的家人，家庭要先照顾好啊。你不能够照顾家庭，怎么能够照顾教会呢？好，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，所以生活是有节制的。好，那第七节哈。监督既然是神的管家，必须无可指责哈，哦。这里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，不任性，啊，哦，这个不任性什么意思？英文怎么写 不任性，英文怎么翻？啊，你那也没英文，啊，哦，blameless 啊，啊，哦，OK。无可那个 blameless 是第一个无可指责，那下面一个啊 steward 哈，不暴躁哈，不暴躁只是脾气哈，然后不饮酒滋事，那不打人哈，那个时候可能会打人哈，啊，不打人，那不贪不义之财，那乐意接待远人，那好善啊，庄重啊，庄重叫 respectable 哈，就是说你看起来就是很值得尊敬的这种人。这是庄重的，所以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哦做圣工就变成啊，哦，需要啊，哦，很谨慎哈，哦，公平哈，哦，justice 就是啊对人很公义啊，哦，圣洁至此啊，哦，坚守所教真道的真实的道理。所以前面哈，哦，第八节到前面都是在讲灵德啊，哦，属灵的德性，那第九节是在讲灵智。啊，属灵的智慧，所以坚持教会的真道，就能将纯正道理劝化人，又把人变倒都驳倒了。啊，这是设立长老一个很重要的条件。哦，灵德跟灵智啊，都要很注重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再从第十节到至十四节哈，第十节到十四节是在教会当中会败坏人的事情。许多人不服约束，说虚空的话，欺哄人，奉割礼更是这样啊，在讲的很多的事情哈。十三节，这样 这个见证是真的，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，使他们在真道上存全而无耻，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人真道的诫命。要责博士当时传异教的人。好，那十五节哈，我们这两节讲，我们就休息十五分钟哈。十五节，在洁净的人，凡物都是洁净。这个洁净的人，就是指着得到救恩、罪得赦免的人。好，凡物都是洁净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十章，保罗神显异象给彼得看。三次说不洁净的你可以宰来吃，所以现在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就没有什么洁净不洁净，感谢都是好的，都可以吃，除了血跟热死的牲畜，还有拜偶像的东西不可以吃，其他都可以吃，那你如果不吃就是为着健康的原因，其他都可以吃，所以洁净的人凡物都是洁净，因为现在没有什么洁净不洁净的了，得了恩典以后这样，在污秽不信的人，污秽就是还没有洗礼啊，不信主的人啊，什么都是不洁净，在当时就指的犹太人还没有信耶稣，什么都是不洁净，因为他有很多的这个摩西的律法里面，那利未记里面好多的洁净不洁净，摸到这个也不洁净，看到那个也不洁净，吃了这个也不洁净啊，好多的捆绑啊，连心地天良也都污秽的，因为没有得到救恩了，所以他良心也都污秽的啊。十六节，他们说是认识神，形式却和他相悖，所以虽然他们来传异教，也是说提到神啊，但是他们的生活、他们的行为啊，却跟神的本质相悖，所以敬虔就是跟神的本质一致，这个叫做敬虔呐、神的本质就是圣洁仁爱啊、这个就是敬虔。那认识神，但是形式跟神的本质相悖，这就是不敬虔了。那本是可憎恶的和薄逆的，在各样善事是可废弃的，所以虽然他们来讲一些虚空的话语，但是他们的生活并没有把神的本性显露出来啊，他们的教训啊也没有真的给人行善了，所以这是保罗对提多的一个吩咐啊。我们现在休息。